接下来把生命记的第十五章跟十六章再来做一个重点式的回顾。那关于这个第十五章，他谈到这个要施行豁免那这个豁免这个字，它最早先是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这个十一节那是关于土地六年的耕种，到了第七年要让它歇息安息那是在出埃及记那边的一个翻译。那在这边的话他就谈到这个豁免，那以他的这个用词来讲这个就等于第十五章谈到债务的豁免那是关跟土地的安息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豁免的话，他最后在生命记的三十一章的第十节摩西也有特别的吩咐说，七年的末一年，那也就是宣告豁免，那要召集城里的这些无论是男女老幼以及寄居的，要来学习亚威的律法。那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说，究竟这个豁免是不是说像和合本所翻译让我们所理解的说就是把全部的债务一笔勾销或者说它还有其他涵盖的可能那么我今天就我收集到的资料，那我来谈到有三种的可能那究竟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因为关于这种债务的一种松手，那就整个生命记十五章而言它比较强调的是什么那我先点出来说它这边所强调的是什么。在这边它所强调的是弟兄跟外邦人的一种分别第三节，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那这个追讨这个字，它也是最早出现在这种出埃及记的三章七节或者五章的六节，那边是翻作督工那是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要为法老来建造这个囤货城那一种粮仓，那他们要造砖要照着法老所规定的去执行那一种工作，那法老会差遣督工来督促以防他们那一种偷懒或者说他们的那一种不按着法老所规定的数量交出来，那这种督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是极其的压迫所以他在这边这个追讨这个字也就是有那一种压榨压迫还有那一种在后面监视你来监督你来催逼你的那一种意识。那三节他谈到的是借给弟兄无论什么你都要松开手那这个豁免那我刚也提到豁免它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一节那边翻作是歇息把它停下来让它安歇。那就十五章他所强调的，他把这种债务他所重在对于弟兄跟对于外邦他把它做一个这一种区别对待自己的人跟对待这个外邦人明显的他就是把它区隔开来。那第二种他的一个特点它出现在这个第六节这个借给借贷这个字，那借给借贷我们之前也提到它是算是一种抵押的借贷。那对于外邦他谈到说 因为亚威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那这种抵押的借贷啊，连带的他后面谈到管辖啊，那以我们现在所能够理解的，它是一种类似一种经济的优势啊，也可以说以经济的一种征服。那但是他对于啊第八节对于自己的弟兄啊，他说啊，我们先从第七节来看，在亚威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中，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啊。第八节，你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啊。这个借跟六节的这个借给借贷是同样的，补他的不足啊，补他这个也是一样。那他故意用啊抵押的借贷啊，给外邦人或者给自己的弟兄啊，就编辑者而言，他故意选用相同的字。那看起来好像是啊，在这边的一种借贷对待，又好像没有分别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再看下来啊，但是他后面的这个九节十节啊，他所说的又好像跟外邦又有分别。那他为什么要以这种文辞的编排，要用相同的字，那做又去做区隔？那让我们知道说，就一个低标准来讲，当你的你一座城东当中的这个穷乏的弟兄啊有需要，那你最低的一个标准限度，你对待你的弟兄啊，就如同第六节对待外邦的那一种抵押借贷那一般的借给他。哦，我说的这是一个以律法的低标准的啊的一种描述法。但是这种低标准啊，是听到摩西这样吩咐的人以后，他遇到至少他要这样去做啊。那底下他所吩咐的，也就是说，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言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以致他啊因你求告亚威，罪便归于你了啊。这是一种啊我刚说的一种低标准。摩西是怕他们啊心里有那一种恶念，那什么都不给这个穷乏的弟兄，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达到帮补缺乏的弟兄。所以编辑者啊，或者说摩西他在这边所用的，他用跟对待外邦的那一种抵押借贷是用同样的字啊。那至少你就是照着那样来啊，来借给你的弟兄。那十节说，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筹缓啊，因为亚威你神必在你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啊。所以这里的一个借贷，让我们很明确的、很肯定的，也就是借贷对待希伯来他们自己的弟兄，跟借贷外邦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标准啊。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在于说，那弟兄当中的一个穷乏人向你的一个借贷，你就不能够因着任何的一种考量啊，无论是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哦，或者说啊，你有其他的一种盘算啊，你心里的一种愁苦，那这样他所强调的就是你要借给他啊。那我们先把这个主轴啊把它理清了，那我再来补充，就我所收集到的一个资料啊，来谈到说豁免啊，这个豁免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那就整个摩西五经关于借贷的啊，所先出现的啊，它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5章22章25节啊，他在那边所特别的强调的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啊。这边是强调说，你借给这个啊，我民中贫穷人，当然是指着同样是以色列人，你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啊。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说，这种啊放债跟取利这个利啊，它是咬啊，如蛇的咬。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啊，我们采取一种低标的来看的话，就是说不能够向放债的来向弟兄啊取这种重利。那再来啊，我根据这个 TWOT， 也就是啊旧约神学词典来啊里头，他对于这个啊我们说的取利这个利啊，那 strong 的编码5392这个字啊，他有谈到这个它是一个爻。那相关的资料是说，那一种借贷啊，是借的时候就先把利息把它克扣下来。那嗯，在这个 TWOT 啊682页，它引述到一个叫啊 EA 啊 Spacer 这个人他的一个考究，他啊特别的谈到说，关于利未记25章的这个35节啊，以及说3637，他在这边啊也是类似的谈到说啊，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那我们可以来啊参考看看，他对于这个利未记的25章。啊，利未记的25章的这个35节，啊，我刚刚说的那个 Spacer， 他啊根据考究，那他谈到了这个35节的这个字，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啊，他谈到这个帮补。和合本把它翻作是啊帮补。那这个字它有很多的解释啊，它也可以说让它健壮，也可以说哦、啊、抓住啊。那 TWOT 啊，它引述 Spacer 的一个解释，他说这个字啊应该是作为一个扣押啊，也就是抓住。他是谈到说，按照啊，他另外一个地方啊 ，TWOT 288页到289页啊，他也同样引述这个 Spacer 的一个谈话啊，他谈到利息先扣，然后啊，他谈到这个关于啊整个利未记25章这边来讲，他是谈到说，他们就啊，米索坡大米这个地方的一个借贷是利息先扣。那如果这个人啊，他没办法还出他的这个啊，等于说他所借贷的他没办法还，那么这个人啊就要被啊，等于说被限制起来，也就是说或者扣押或者抓住，那也就是说他要做工来抵债。啊，也就啊 ，Spacer 他的一个讲解法是说啊，35节所说的，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跟寄居的一样，啊，那底下利未记25章36节，他谈到不可向他取利多要啊，这个重利这个多要，他是解释说，当一个人他没办法来啊还债的时候。啊，他已经 被这个债权人啊把他啊限制住了，他要做工来抵债。那么这个时候开始，那他所积欠的，也等于说他没办法还的，就不能够再向他第二次的一种取利。啊，如果利息还要再加上去的话，啊，那这个人是永远就没办法翻身。啊，他根据这个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所以这是啊第一种的一个可能。啊，那第二种的可能啊，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整个无论是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或者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这一段关于这个借贷跟取利的啊，一种是第二种可能是说借给弟兄就通通不要取利啊，通通不要取利。那通通不要取利，那么如果以这个生命记十五章来讲啊，那第七年的终末啊要松手要豁免，那等于说就是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啊，就是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啊，这是第二种的可能。那刚才讲的 Spencer 的一种考据啊，他的一个讲法是所谓的这个啊豁免啊，是如果按照 Spencer 他的一种看法是说，那个没办法还债的人，他已经啊跟债主同住做工来抵债，那其他的这个利息就不能够再啊多算啊，不能够再以那一种我们现代讲的说复利的那一种利滚利的一种计算。那这个人啊，他跟你同住做工来抵债，那所衍生的啊，到生命记十五章的一个可能就是啊，这种豁免就是把它释放啊，就是啊让他啊能够归回。那第三种的可能啊，也就是就这个律法而言，律法所禁止的是那一种像放债的啊高利的一种剥削自己穷困的这一种啊弟兄。那我说的啊第三种的可能，也就是根据啊我们刚所说的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一节啊，那关于这个安息年啊，他用出埃及记的这种讲法，安息年的一种讲法来谈到债务，来谈到这个松手啊，或者说使他安息。那因为我们知道啊，安息年他啊，这个土地要休耕。那如果说以这个债务来讲啊，那有可能就如同土地那样，就是把它放下来，让它休息啊。那这一种如果以安息年的这个角度的话啊，那第七年的这个豁免啊，就有可能就是你所借给人家的，你在安息年你不去做追讨，也就是哦刚刚所说的像埃及的督工那样在后面拿着鞭子的一种督促追赶，也等于说有可能啊，就是在这个第七年啊，对于整个债务你就把它啊安置下来，让它歇息啊，不去追讨啊。那以这个借贷的人来讲，至少他在这一年啊，虽然土地也不耕不种，那至少如果说他欠人的这个债务，至少他不会啊受人家的一种催逼啊。那我是举这三种的可能。那至于说啊，要哪一种啊比较合理的去解释啊，那我常啊我刚刚所讲的律法，如果以消极的层面来讲，它是给你一个低标准 啊，最低限度你啊要照着这个生命记十五章所说的第七年啊，你就如同对待土地那样，就让它安息。你不要像督工那样的啊，去紧迫盯人的那一种啊，无论是压榨或者追讨。那弟兄啊，他因着缺乏要向你借，那你就不要心有任何的那一种仇还或者恶念，而啊硬着心啊，紧握住你的手，不松开手，不借给他。啊，这是这个借贷的原则。那如果说啊，以整个旧约的一种借贷关系啊，利未记它的一个编排啊，它是先谈到卖田地房屋啊，然后谈到这个债务，那最后是谈到卖身为奴啊。那就这个生命记十五章它的编排，他也是先谈到这个债借贷的债务，然后谈到这个啊卖身为奴的这个事情，那跟利未记的一个编排是极其类似啊。这里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参考，也就是说，神容许奴仆的这种买卖，那我们也知道说奴仆的一种买卖，那按照利未记二十五章的记载方式的话啊，人有田地房屋，他会去圈啊，他会先去做处理，那到最后不能，他才卖身为奴啊。那当然这当中啊所牵扯到的啊有一些细节他就不跟我们讲啊。所以啊，我提出这个观念来，就是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让人一个想法说啊，借人家的一个财物或者东西不用还啊，圣经上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圣经上啊所教导我们的啊，如果说啊我们按照这个箴言的这种啊他的一种说法，他也强调说富户管辖穷人啊，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啊。那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在对照这个啊生命记十五章的对于外邦借给外邦人啊，他会谈到说你可以借给外邦，那你会管辖啊这个啊外邦啊。所以这个观念也就是说，哪一种借贷关系，就如同箴言啊所说的，一个欠债的人啊，他啊是受管辖、受管制的。
嗯，
啊，这是箴言二十二章七节。那我们把这样的来理清了之后啊，那我们再来看说，那么如果说你对于弟兄的债务啊，或者说弟兄的借贷，你要采取刚刚所说的那三种可能的哪一种啊？那我认为说律法的一个低标，至少你要去遵守，那你要更多的词汇恩典来对待你的弟兄，律法没有禁止，也就是说甚至你要采取说把弟兄的全部的债务都恩免了啊，那我们啊真的是在主里啊为这样的人来欢喜快乐啊，也就是照着摩西他所啊应许的，你听从亚威的话，那么真的神就让你们中间没有穷人啊。那么啊我们啊要再来讲的就是说，这种借贷的关系啊，就古代而言，它也可以算是买卖的一种延伸啊，因为它跟买卖有时候是相类似的啊。有时候你的一种财务上的不便，那么透过借啊，透过一种抵押确立这一种借贷关系，那你可以去应用 这个你所借得的啊。所以但是如果说穷乏的人啊，他们的这种借贷啊，当然就不可能是这样啊。但是我所要强调的是说，借贷它跟买卖啊是有相关联的，也甚至说也是买卖当中的啊一个形式哦。所以啊，他会啊特别的谈到这个公平正义原则，也就是利未记25章的啊，他会谈到说那一种从田地房屋的买卖到人债权的这种借贷，到最后的卖身为奴啊。当然利未记它是以昔年为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记载啊，所以这一种借贷啊，它本身啊，它是跟这一种买卖是极其的啊有相关的。那我们啊，根据这个新约来讲的话啊，新约我在马太福音25章27节，或者19章23节啊，这是耶稣对于啊一个财主，他对于他的一个仆人啊，按着才干来托付，那最后谈到那一个啊托付最少的人，那最后这个人交账啊，他都只将原原本本的他的主人交给他多少，他只拿出多少，受到家主的责罚啊。家主说，那么至少你也把他啊放啊放到银行来得利哦，或者说啊啊，因为这有两个版本啊，那两个福音书他用的词啊不大一样，但是是指着同样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啊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啊可以得利哦？所以我们知道这种就耶稣那个时代这种金钱上的一种啊应用，他是可以得啊，他是可以得利的哦。所以啊，这也让我们知道古代从啊到现代来讲，借贷本身如果说啊全部没有利息的话啊，那我们只能说啊，那是一个借贷人对于啊借给人的对于啊这个债务人的一种恩免。那以习惯法来讲啊，它是这个会有这个所谓的利息的啊。那圣经上所啊痛恶的是那一种如放债的啊那一种咬啊那一种重力。那我再以这个路加福音啊6章34到35节啊，也就是主耶稣论到爱仇敌的这个事情上的一种吩咐啊，他说如果你啊单爱自己的人啊，如果单借给这个啊借给人还想要有所收回啊，那跟其他的这个罪人有什么差别啊？罪人他借给人他也指望收回。那主耶稣啊，他这样的一个吩咐，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弟兄的一个穷乏困苦，我们应该是以这种啊，如果借给他，那么就不要奢望啊有所收回，我们反而以积极啊一种正面的，也就是说弟兄有困难我们要去帮补他啊，那这种帮补我就不要再像啊一般的这种借贷啊要啊有所啊得回啊。那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啊对于啊当时他的门徒的一种教导。那么啊我们纵观啊刚刚啊所得到的啊这一些资料啊，那我们对于啊15章啊他所说的啊，那么我们就啊按着神所赐给人的这个恩典啊，那照着你对于这个啊弟兄的一种恩待啊， 那么最起码啊，就是达到啊三种可能里头的一个低标，那最好啊，你就是啊能够啊有信心的啊，对于弟兄的一种帮补啊，那这种帮补就如同啊是帮助他给予他啊，不有任何的收回的那一种啊盼望啊，不存着这样的一种居心啊。那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十五章的这个关于啊希伯来人或者女人的一种啊被卖来做奴仆，那这个啊它是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那我们知道如果跟啊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来对比的话，那这边又跟出埃及记所记的啊有点不一样。出埃及记所说的女仆，她不能够像男仆那样的出去。那对于男仆是说，如果她空手来，她就要啊单身来，她就单身去。那如果啊她的这个主人给她娶妻，她生子啊，那如果第七年她要离开，那她的这个妻子跟儿女这个管辖权、所有权还是属于啊这个主人。啊，但是到《生命记》这里啊，他所强调的男人跟女人啊，到了这个第七年，就通通可以啊一体适用啊，无论男女就要放他自由。那这边所强调的，你任他自由的时候啊，不可使他空手而去啊，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啊，多多的给他，亚威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啊。那因为这个他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啊，所以因此摩西他啊照着神所吩咐的啊，就这样来吩咐他啊，释放奴仆的时候要他啊满手得到恩典的离开啊。那这个跟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啊那边的说法就啊有点不一样啊。那这是因为啊他们以后他们是进入迦南，他们有得到地为业啊，神是给他们地业。那对于啊仆人如果不愿离开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是要带到审判官前啊。那他这边就不提这件事情，但是啊，用锥子啊把这个奴仆的耳朵刺透啊穿洞，那他就永远归你为奴仆。那对待卑女也是这样啊，他是也是强调啊，这个是一样的。那十八节说，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啊，因为他服侍你六年，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亚威你的神啊，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啊。那对于啊这个人的债务，或者说对于啊奴仆的一个释放，那他在这边啊，让我们看到说，因为他把它编辑在啊十二章到十八章之内。那十二章到十八章之内啊，它是侧重于对于神的敬拜侍奉，那也特别是啊要去区分那一种迦南的那一种偶像崇拜跟他们的生活习俗啊。所以我们会啊上次会提到说十四章啊，为什么这个容貌的问题啊，为使人举哀的问题，跟饮食的这一种问题啊，那它也都是跟迦南的一种偶像崇拜有关系的啊。那所以啊，这边啊，他会谈到的这一种借贷或者释放奴仆，那也表示他们以后进入迦南，他们以城为主要的一种啊居住生活形式。那迦南本身啊，就是这一种欧洲啊跟亚洲的一个啊经商的通道。那在其上啊经商 的这一种贸易之风鼎盛，那为了要避免这种迦南化，所以在借贷之事情上他就特别的会用那种抵押借贷的那种字眼那对待外邦跟对待本国的这个弟兄的一种不同把它区隔开来那对于希伯来人的一种卖身为奴，那第七年要恩待他要让他能够满满的得到主人的这种恩宠恩赏，那这样因为特别的提到说以前他们也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仆。那最后的这一段他谈到牛群羊群中头生的还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亚威那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2章的29节30节出埃及记那边是谈到说头生的这个7天跟着母，那第8天就要分别为圣那因为出埃及记那边他们是还在旷野以会幕为敬拜中心所以第8天可以做这种献祭。那因为以后他们进入迦南，他们分地得业，那么在这种实行上他就特别的把它做一个更加的一种扩充所以头生的这种牛羊公的牛不可耕地，那羊不可剪毛。那特别的谈到这头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亚威选择的地方在亚威女神面前吃那以前我们也提到说这种吃是跟神的一种敬拜也就是跟敬拜完之后，那跟利未人跟城里的这些穷困人要做分享那他最后他谈到说，如果头生的有残疾，那这一些无论是牛是羊就不能够献给亚威那在这边他在自己的这个城里无论是洁净的不洁净的他们都可以吃只是这种吃就要避免说不要去吃血那这种特别的谈到吃不能吃血，那我们知道说这也是跟迦南的一种异教崇拜有关。那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16章，那16章它把它分为三大节期。那它首先谈到的是要注意亚比月来向神来守逾越节那它这三段事里头之前我们也谈到过，都是要到亚威选择立为他民的居所那我们也能够理解到说神选择立为他民的居所的一个实质意义也就是哪个地方有神兴起的这个忠心仆人当然以当时来讲他是以祭司立位人为主那以后的一种演变无论是先知或者士师或者甚至君王那是以后的事。那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去寻找哪个地方是有神的这一种宗仆，也就是神拣选的人那在那边来敬拜神。那对于逾越节来讲他是特别的谈到那一种献逾越节的祭一定要到神选择立为他们的居所。那吃祭物不能够跟有效的饼同吃7日要吃无效饼。那特别的谈到无效饼是困苦饼，解又让他们能够汲取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家，那到神救赎他们的那一夜他们是匆忙的来离开这个埃及。那特别的谈到头一天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这是照着出埃及记12章他所吩咐的。那5节 在亚威尼神所示的过程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那就是要跟迦南的一种崇拜做区隔，他们不能够照着自己所认为好的他们所选定的地方来献祭，而是要以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这个地方来做这种献祭。那底下他所说的当天把肉烤了吃那小字说煮了吃那无论是烤是煮就是在当天就要把肉把它吃完，那吃无酵饼吃七吃六日因为他这是以这个月节过后的一种计算，那第七日要向亚威尼神所严肃会那现在的比较虔诚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吃无酵他们会多一天也就是说要把神所规定的因着这种日子的一种算法那他为了要照着神所吩咐的这种七天吃无酵饼他为了安全起见就吃八天就如同说神曾经规定如果责打这个同样以色列人的话最多只能打四十下但是犹太人他们不会打到四十下他们会打到三十九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对于这个五旬节七七节也就是这个收割节他同样的也是谈到要到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但是他这里就跟这个祝棚节一样，他强调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祝你城里的这个立位人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亚威你神的面前欢乐那这个七七节跟收藏节他就会谈到说同样的就是这个你自己跟你的儿女仆婢住城里的立位人以及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在神的面前欢乐这个欢乐过节这是他所强调的。那十六节他谈到说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七七住棚一连三次在亚威女神所选择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亚威女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是他所特别强调的，因为他们得了地为业，神赐给他们地，他们不再像在埃及是做奴仆的，有土地可以耕作可以畜牧那神赐给他们恩福，那对于神的一个反馈也就是报恩他就用实际的这种行动那十六节会特别的加注这种男丁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对于各支派来讲有一点距离，那老少妇孺或许在这样的一个路程上不方便但是最低的一个标准男丁一连三次就是要带着礼物到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朝见神。那最后他按着一个编排的次序他先谈到在各城里要设立这个审判官审判官的一种设立，那最主要的审判官要按着公义来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受贿赂那这样特别的一种吩咐因为我们知道进入迦南以后，迦南本身就是一个商业一个商业地，一个贸易地，那经商往来的外人多那在这一种经贸上会有所这个难免会有争执 那就以色列人本身来讲，他们已成的这种商业形态的一种居住环境来讲那难免也会有诸般的一种纠纷所在所以他特别的侧重说要立这个审判官那这个审判官他强调的是各层各层都要设立这样可以去做一种初步的一种解决纷争那对于说南段或者斗殴流血那一些比较南段的事情的话那就要特别的又有一种限制要到神选择立位他名的地方去见祭司立位人和审判官他是会加上这样的一种限制那最后他也是又跟这个偶像的崇拜有关的为了避免这样他谈到说你为亚威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亚威女神所恨恶的木偶一般也就是说那一种迦南的女神亚瑟拉或者说为自己来做这种巴力像这是他所特别的一个禁止那我们之前谈到说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为我们也引用到二十一节的这一种为亚威尼神的一个主坛因为既然在会幕的这个中央祭坛上他还容许这个主坛的话那表示就不再强调一种中央的一种祭坛式中央祭坛是就历史的典故来讲那是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以后他特别的一种侧重的那么我们今天把第十五章跟十六章他的这个以编排来讲当然他是要去迦南去埃及的这种偶像崇拜那一方面他也考量到以后进入迦南他们会所面对到的一个实际上的问题处在经商贸易之地以城为主的一种居住生活那对于外人也就是外邦人跟对于自己的弟兄或者说对于住在他城里的利未人这些孤儿寡妇如何去对待那他就特别的把它提出来那我们也再一次的强调说无论第十五章对债务的一个解释你是采取哪一种方向但是律法上对于恩待自己的弟兄甚至说对待逼迫你的人的耶稣的那一种教导那如果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来对待我们的弟兄那我们深信一定会照着神透过摩西在生命记上所告诉我们的神要让你手上所经办的一切事情他赐福于你这是在这里特别所强调的今天的这个十五章十六章的重点回顾到这里。